普京豪车在莫斯科街头突发爆炸，美国坚定转向印太，中共批李嘉诚后突然删文， FBI 与国土安全部突袭印大中国教授豪宅，美政府正式关闭国际开发署，职能转至国务院，联邦法官阻止川普政府解散美国之音，缅甸地震，华人谈惊魂一刻，电站员受害者灾后传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先来听一段广告。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60%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带状疱疹，即是生蛇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到试用补气18味，2个星期之后活力再现。蔡先生曾经被疲劳、脑雾和气促困扰，他说，
最近一次大状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试用补气18味之后，他惊喜发现，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很久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和脑雾的症状，但在服用2樽之后就很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像重新咁。
补气18味集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和机能衰退。购买链接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9号，莫斯科一条街道上发生巨大爆炸，普京的一辆豪华车突然起火，距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仅隔几个街区。据悉，这辆价值27万5千英镑的豪车被猛烈的发动机爆炸产生的火焰吞没。据多家媒体消息，起火点是汽车发动机，但是无奈之后，这部车的内部就完全着火。当黑烟笼罩街道时，周围餐馆的工作人员在紧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冲到外面试图提供帮助，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车辆的驾驶员是哪个。这辆车隶属于克里姆林宫总统财产管理部，爆炸之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之前26号，泽连斯基突然对媒体说普京很快就会丧命，当时外界猜测是不是普京健康着了红灯。而这次事件令不少人质疑，会不会是一次暗杀企图或者是警告呢？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首次出访亚洲，明确告知亚洲盟友美国决心压阻中共，川普政府将信守安全承诺，捍卫亚洲利益。美国副总统曼斯强调，美国未来几十年将持续加强对北极安全的投入，并指在中俄威胁升高之际，格陵兰对世界和平具有战略性意义。29号，克格塞斯抵达硫磺岛，与日本官员一同参加了当日举行的荣誉重聚纪念仪式。克格塞斯说，美日同盟一直是印太地区自由、繁荣、安全与和平的基石，未来亦将继续如此。华尔街日报指出，克格塞斯先后出访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他说川普政府要做的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真正优先考量及转向印太地区，美国捍卫其在该地区利益的决心不容置疑。 林韩智库太宰未来共识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申智慧表示，尽管存在贸易冲突，与美国盟友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协调性，将向中共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随着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意大利表示必须优先考虑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亦表示，欧洲缺乏实现和平的力量，他支持川普的领导。另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曾多次表示，为了国际安全，美国必须获得格陵兰岛，因为格陵兰的水道到处都是中俄的船只。曼斯指责丹麦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守护格陵兰免受来自中俄的入侵。据 Axios 报道，曼斯呼吁格陵兰脱离丹麦，然后与美国合作，并承诺美国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和投资，而不强迫该岛加入美国。川普尊重格陵兰岛的主权，目标是建立独立、安全和经济增长基础上的互利伙伴关系。同样被中共渗透控制的巴拿马运河，亦是川普誓言要收回的地方，因为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起着关键作用。美国众议院特设对中共委员会在 X 上发帖说，在李嘉诚试图将巴拿马资产出售给与美国结盟的买家之后，习近平将他的帝国列入黑名单，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强制性治国方略、经济惩罚和战略控制。学者袁洪兵透露中共内部消息指，习近平亲自发动对李嘉诚的大批判。据知中共曾试图让国企介入交易，李嘉诚没有理会，因他背后有一大班对习不满的权贵家族支持。29号中共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称28号晚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李嘉诚控制的长江和记进行审查，声称其变卖码头无疑于向对手递刀，中国在这些航运贸易势必受制于美国等等，最后要求其慎重处理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交易等等。不过在搜狐转载的这篇文章下面，置顶的一个网友评论说，如果硬要从政治角度去讲，李嘉诚这43个港口原本就是从其他国家手上买来的，而家有人接盘卖给其他国家个人，感觉亦没什么错。到了29号晚，玉渊谈天公众号删除了文章，央视的删文引发 X 网友热议，写道，长臂管辖缺少法制支持，只能够删除，无法阻止，硬是这样只会自取其辱。正好被习近平礼拜五外企座谈会抹黑，习近平讲的有关营商环境的话立即变成空话，体制内非要写这么愚蠢的嘢，你可以施压去攻击人家卖港口，但是角度完全找错了，不被删除才怪了。我在村口买了个煎饼还非要全球招标，价高者得，是不是？而多家媒体28号报道，长江和记集团然后签约出售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但是值得留意的是，这个并不表示交易已经取消，而巴拿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可能会取消与这两个港口的特许权。财新网28号报道，李嘉诚的细仔李泽楷的公司盈科拓展表示，早在2000年8月16号，李泽楷就主动辞去长和副主席和执行董事职位，独立在创科和金融方面发展业务，双方之后从来没有参与对方任何的业务决策。不少人认为李嘉诚最终恐怕在习近平压力下取消这项交易，但是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李嘉诚不太可能会让步，他应该是视生意第一，除非中共拿李嘉诚的两个仔来威胁他。至于会不会做到那一步，毕竟中共这样做会对自身造成伤害，不单只是国际感官好差，加上李嘉诚的背后有川普，若果李嘉诚拒绝出售港口，届时川普会非常生气，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李嘉诚最后会让步的可能性就极少。另据路透社报道，李嘉诚旗下的长和 正在考虑分拆全球电信资产，然后在伦敦上市。28号，美国 FBI 与国土安全部突袭印第安纳大学知名中国教授黄晓峰的豪宅，而这名教授此前早已在3月初被大学静静开除，资讯被从校园网站撤下，疑似卷入间谍事件。黄晓峰的妻子马念丽任职印大图书馆系统分析师和程式设计师，亦同时遭到调查。据悉，相关调查在布鲁明顿泽维尔庭院进行。周围邻居表示， FBI 与国土安全部的特工花了一整日时间搜查黄晓峰的房屋，十几辆联邦机构车辆在路边停泊。 FBI 发言人表示，该机构在现场开展了法庭授权的执法活动。黄晓峰夫妇在当地生活了大约20年，邻居们很少和他们接触。X 平台博主 Inti 引述消息说，黄晓峰长期研究云端运算系统安全和隐私，研究领域与美国国安环节有关，现在成为 FBI 调查目标。消息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在针对中共对美国的长期科技渗透行为。目前为止， FBI 还未对黄晓峰发布任何指控。黄晓峰的线上 Spice 简介说，他的研究除了云端领域技术之外，还包括人类基因组资料传播和运算。他亦被列为印第安纳大学杰出教授，负责担任分散式机密计算中心的联合主任。该机构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管理总额超过$2,000,000的研究项目，是一名系统安全和隐私研究人员。而在26号，FBI 亚特兰大办公室突袭了乔治亚州卡特斯维尔一家由华人运营的地板建材公司，原因是企业涉嫌使用诈骗、胁迫等手段，引诱中国等多国公民前来工作，涉嫌劳役贩卖人口的重罪。两名华人经营者朱成、陈嘉义遭到起诉，几十名受到剥削、虐待的中国等外籍劳工遭到解救。29号，川普政府已经宣布正式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将部分职能转交给国务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偏离了其创始原则，收益太少，成本太高，关闭该机构将会提升联邦政府的运营效率。2025年1月上任之后无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冻结美国所有对外援助90日，美国国际开发署各项项目预算被大幅削减，只有紧急人道救援项目例外。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人员28号透过一份内部备忘录获悉，所有法律未明确要求的职位将被取消。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莱文证实，该机构的大部分独立业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结束，敦促员工做好过渡准备。很多员工预计将被重新分配或被解雇。有媒体评论人认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些职能在未来将移交给国务院，而美国对外援助的走向亦会发生改革。川普政府强调，采取交易性较强的国际关系方式，优先考虑经济和安全利益。早前国际开发署的运作模式将面临几十年来的最大变革。川普政府面临新一轮法律挑战。美国联邦法官奥特肯28号裁定，禁止美国全球媒体署针对美国之音的雇员或承包商进行解雇、裁员、停职或无薪休假，阻止当局解散美国之音。新的裁决还禁止白宫关闭美国之音的任何办公室，或要求海外员工返回美国，阻止美国国际媒体署针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的同类裁员行动。目前美国之音有1200名员工处于停止工作的状态。迄今为止， 美国之音的网站未曾更新。原告律师白宫的法案完全无视民主原则，称裁决符合新闻自由和第一修正案。而奥特肯法官抨击川普政府对一个由国会授权并资助的机构挥舞大锤，在毫无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几乎是一夜之间关停了这些媒体。相关诉讼由美国之音员工、工会等组织发起，他们希望最终被美国之音恢复运作，认定美国之音拥有防止白宫干预的言论自由防火墙。国际媒体处特别顾问卡尼莱克指出，在裁决之后正在评估需要多少员工才能够维持最低水准运作。目前为止，古巴的马蒂广播电台已经恢复播出，其他频道的情况不明。卡尼莱克表示，面临诉讼是常规操作，川普总统和我自己都曾是法律战的受害者，这些人士不断在本届政府前进的道路上制造阻力。卡尼莱克说，我们要确保这些机构符合美国价值观，讲述的是美国的故事，而不是美国对手的故事，需要防止他们播放反美的垃圾内容。缅甸爆发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强地震，造成当地至少1644人丧生，超过3400人受伤，至少139人失踪。位于震中附近的曼德勒受灾情况最为严重，当地华人表示附近有几十栋酒店冧了，受灾的中国人设施居多。迄今为止，当地仍有频繁的余震发生。缅甸首都内比多及第二大城雅城的基础建设已经受到重创，部分道路崩塌，电力中断。灾情最严重的雅城和仰光的陆路距离将近600公里，部分地区的救灾极其困难。曼德勒翡翠市场附近居民中国商人小康表示，当地损失非常大，附近住酒店的基本都是来做生意的中国人，地震时酒店冧了几十栋，不知道有多少人伤亡。现在半个城市都是消防员。小康说，自己居住的酒店亦被震歪了，现在在路边搭帐篷过夜，地震令到商人的货品被埋，很多人没了性命。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吴先生说，当地当日是缅甸的休息日，有些人就在酒店睡觉，地震发生在中午，担心很多人被埋了。在缅甸的华人留学生张同学表示，地震发生时他正位于30层高的公寓，由于电梯停电只能徒步落楼，期间已经同家人打电话交代遗言了，最终他总算是抵达地面，当时双脚发软，几乎瘫坐在地上。目前救灾活动仍在紧张进行中。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指出，缅甸这次强震构成大规模灾难，多达1300万人受到强烈乃至严重的震动影响，预计最终可能有超过1万人在灾难中丧生。另一方面，外界关注臭名昭彰的苗雅迪 KK 园区，当地距离震央超过800公里，有人道组织成员秘密联络电信诈骗园区的华裔受害者，得知当地没有变化。马来西亚中国报报道，缅甸地震发生之后，马来西亚国际人道组织公关总监辜建文第一时间联络一名身陷园区的猪仔，试图找机会进行营救，不过对方回复说，我亦希望昨日地震就在这里，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回去了，结果没有影响。短短几句话，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绝望和无助。外界关注缅甸地震是否能够帮助 KK 园区受困者获释，对此人道组织表示，将继续观察，等待有周全的部署之后，尝试采取行动进行救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